呢就变成了戒禅主。然后一个妇人就来了，那么就把面教带进来，那么这就相当于推扬特拉。那么感谢主，后来你看见吗？神就借着马丁路德给了我们一些宝贝。那么最大的宝贝是两个，第一是公开的圣经，在这个以前，所有许多的圣经是用铁链把它链起来，只有圣经圣职人员才可以读圣经，不是一本公开的圣经。那不止如此，而且呢，给我们因信成义的真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一代这个宝贝。那么当然了，等到真的弟兄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看见那就像珍珠一样。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有撒网。那么前面呢，前面就是有撒种的撒网，撒网是把好鱼跟分鱼坏鱼分开来。那么当老底家不冷不热的时候，现在是要分别一些的圣者。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说现在有两段很重要的预言，一个是启示录二章三章，还有一段呢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我想这个呢大概就是就这一段就是教会的预言。那么还有别的，我是特别只提这几点，那么因为这几点是中心的。那么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西罗马大概在第三第四个世纪就亡国。那么那个腿呢，除了是被圣罗马帝国，就是那个这个就是从这个罗马的这个君王的头衔那个线接下来来说的话，是一直接到这个德意志大帝国，这个一直接到这个俄罗斯大帝国。我想这个我们知道，到1917就完了。不过这个中间呢，加了一段奥秘大法，那就是告诉我们的教会的的确确，以色列历史怎么也曾经一度被掳到巴比，教会也曾经一度被掳到巴比。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和第十七章。十三章给我们看见龙第一只兽跟第二只兽，然后十七章呢给我们看见奥秘大法。那么现在我们要记得哈，我顺便在这里很快的说一下，这一段的资料是整本的启示录，特别是十三章跟十七章。那我很简单的说一下，圣经里面的预言常常是有近期的应验和远期的应验。比方说吧，如果你读这个但以理书里面那个小角，那么但以理书第八章里面那个小角不要忘记了，特别是指着历史上的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像希特勒一样逼迫神的儿女，那个是近期的应验。但是那一段圣经没有完全应验，一直等到应验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呢，圣经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在这个马拉基书第四章，他必忽然进入他的殿，那么这个一面是指着主耶稣第一次进他的殿，一面也指着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他要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一个是近期的应验，一个是远期的应验。那么像巴比伦或者说启示录第十七章，就说远期的应验来讲，是指说将来世界有个大一统的宗教的局面说的。那个时候大概是以罗马教为领袖，然后就把世界的宗教通通联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那这个就是奥秘大巴比伦将来要发生的，因为所有的宗教是从巴比伦来的。如果你研究宗教比较学的话，那么最后呢要归回巴比伦，这个是最清楚不过的。但这个是远期的应验。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讲，是应验在教会历史上。那应验在教会历史上，你就很清楚，那个就是教会曾经在十六世纪以前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那马丁路德就像所罗巴伯一样，把我们从巴比伦带回来。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那十三章告诉我们两只兽，一只兽是政治性的，一只兽是宗教性的。假先知是做宗教性的。那么那个罗马那个另外一只兽呢是政治性，所以那个就代表这一段历史里面，你看见吗？是两个势力在那里争的，一个是罗马帝国的势力，一个是罗马教的势力。所以现在你看，你教皇和皇帝相争的时候，那我管你的身体，你管我的灵魂。那么现在是谁厉害呢？你知道吗？杀身体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不必害他，不必怕他。那么现在呢，如果现在这个有人把这个灵魂把这个天堂的门关掉了，那么你就进不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两只兽实在说来已经在历史上已经出现，那将来应验的，那我们知道第一只兽是指的基督，另外一只兽是假先知说，没有错。所以不要忘记，就着预言来说，应验来说是两次的应验，一个是近期的应验，是指做教会历史上的与巴比伦来说。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地方来看的话，我们很清楚很清楚，这个这如果我们，所以这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这一段放进去，那我们就看说教会到底怎么被掳到巴比伦，怎么今天在所谓的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异教的东西，怎么可能？那么这个解释在哪里？这个解释就是在奥秘大大巴黎。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些都看清楚了以后，就非常非常简单了。那我顺便在这里讲一点了，今天我们解释这个启示录都是未来派，特别中国人因为西洋史不大懂，所以呢我们也很懒得去和历史来比较，所以我们多半相信说启示录都是发生在未来。但是我们这里一般很会读圣经的，包括牛顿，就是那个苹果的牛顿，那包括牛顿在里面，他们许多是历史派。那么不要弄错了，我们不要因为说我们倾向未来派，我们就完全否认了那些历史派他们所看见。你如果读他们东西，你发现他们东西里面有东西，你不能随便的把它拿着，当然很多地方是牵强。我的感觉就是两个都对，因为未来派所看见的是远期的应验，而历史派所看见的是近期。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要借光，我们呢要一面我们要来看这两部分，同时呢我们也要来看这个，那这样呢我想我们才能够把教会的历史能看得清。还有关于将来，那么这个一直到将来，那么还有很多我想我们不在这里提。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所要来看，那么这是关于教会的预言。那么我们讲所有教会的历史就是根据教会的预言来的，那么有的预言已经变成历史了，所以我们回头看，有的预言呢是往前看，是前瞻，所以这一次我们是要分着回顾和前瞻来部分。回顾是已经发生的，前瞻呢是还没有发生，所以最后我给大家看三张的图片就可以结束。这个是米兰大教堂，你如果回头看代表教会的历史，当然这是很悲伤的一件事情。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个房子，但现在人每次讲的教会都是想到辉煌的，所以你把你衣服放在忘记在教会里面，把伞丢在教会里面，因为你指的是一个房子。但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怎么会是一个房子呢？那么基督的身体怎么变成一个房子？这个怎么演变的呢？这就是教会历史，这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回顾。第二张图，这个也是个大教堂，不过不要忘记了，这个是20世纪的大教堂，这个是在 Colorado Spring 那个地方，这是空军学校里面一个大的教堂。这个教堂你看就是很时髦，太空式，这一共17个，你不要数，我替你数啊，一共17个。里面的这个叫的 church 叫 Interfaith Church， 就是大家都可以来的。所以呢，你在这里面呢有三个宗教可以同时聚会，里面有更正教可以坐1000人。有这个天主罗马教可以坐500人，还有犹太教可以坐100人，叫 interfaith。 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所谓教会的趋势，历史的趋势。你看现在建筑来说是越来越时髦，越来越往太空去了，而且不要忘记越来越 interfaith， 就是果然走了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条路，就是最后要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先经过普世合一运动，然后最后呢你看见有一个大一统合一的局面。所以你看这件事呢是前瞻，你往前看的时候，你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是这样的心。我感谢主，这个看上去不是很光明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能看见更光明的一面。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两个图综合起来的话， 刚才这个，不对，在那个，再放在一起就好。不，我就这样。好，这个没有办法，这个不要紧，不要紧，我想再来。啊，这个越帮越忙，不要紧，反正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是回顾，这个是前瞻。所以我们这次一面回头看，另一面呢，我们也往前面看。我想这个大概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要教的。所以剩下的呢，我想我们到礼拜四的时候，等于这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你所给我们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愿我们散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工。但愿说你所没有说完的话。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去吸引更多的人和我们一同来分享你自己的话。听我们的祷告，为着今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靠你的圣灵。